都讲到第六次了，实在是很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确实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和弟兄姊妹做比较完整的分享，对大家才会有真正的益处。我们今年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么讲到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今天从今天分享的信息来说，就是说明我们有功效的救恩，就是使人出黑暗入光明的。这黑夜已深，说明世界有一定程度的黑暗。但是上帝创造世界，一开始上帝创造的就是光，开始就说要有光。那么黑暗是怎么来控制这个世界呢？其实我们如果用属灵的眼目来看这个地球，看人类，我们应该会感觉到，好像如果用电影来拍的话，就是有很多阴温的黑气啊，笼罩在地球上，贯穿在许多人的里面。当然，整个人群当中也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一些地方小小的一些光透射着，在黑暗当中有一团一团的光，这是有属灵的眼目的人可以去用这个方式来看见地球的现象。而整个地球这个现象，就是说世界是落在咒诅之中的。这咒诅是每一个人或大或小都会承受到的，有些人他承受的咒诅比较少，有些人受到的咒诅比较大。那么如果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族群或者是国家，如果那个咒诅这个黑气它的浓度还是大家所能够承受的，那么就会显出一种状态，就在其中的人很难受。那么如果那种负荷量超过众人，超过个人或众人所能负荷的，那么在个人而言就化为坏运气、坏事，或者是身体的疾病。在族群嘛，就化为一些这个瘟疫啦、战争啦，种种的可怕的事情。我们以这个以巴、以色列和哈马斯他们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对彼此都是悲剧。那么我们看历史，或者是公平的来看，那以色列人按照圣经说，在列邦中被抛来抛去几千年，好不容易有一个立足之地，他们拼了命也要守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只想活着，却是受到很多的攻击。那么有些他们的反应，从他们的立场来讲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就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人来讲，他们的土地被占领了，打又打不过人家，所以一开始就感觉委屈嘛。从委屈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受伤害，受害感就会变成仇恨，仇恨就在里面激出怨毒，那怨毒就会发出咒诅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那些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平常的日子是怎么样子咒诅以色列人的，那支持他们的也是如此。那咒诅一旦积蓄到一定的浓度，一定的浓度，就变成动作的时候，就产生这些后果了。所以其实人在不满当中就会发出咒诅，这个咒诅是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可怕的。我们再举这个美国为例好了。美国在一开始它的建国是五月花号一些清教徒，那么为了让他们有一块生存之地，所以在美国就立足了嘛。立足以后，在很长的时间，他们是门罗主义，是与世界 不打交道的，所以他们一群人就在那里好好的过这个新教徒的生活，所以就经营出相较而言是比较可爱的、快乐的世界嘛。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牵引到了 牵引到了这个两方阵营的战争之中。然后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承揽上了这个所谓的世界警察这样的一种职分，到处要去管涉这个干涉那个，然后他们出钱出力吃力怎样不讨好，所以到处都有人骂他们，这种怨毒哈，就在美国本土是形成非常非常多的愤怒的力量，包括在国内也是如此，那变成一些天灾，变成人祸，变成一些状态。其实我不需要举例太多，全世界都是如此，到处都因为许多人的那种委屈，然后受害，然后仇恨怨毒变成咒诅。我任何人其实都可能会有些人在暗地里咒诅他们，即或是做非常大的慈善家，像大慈善家，他身边也许他有他这个服务他的人、帮助他的人，觉得说你对别人那么好，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那么个性比较怪异的话，被开除了，这个背地里就咒诅。只是那种咒诅的强度和那个人呢、他的道德行为、他自己的素养，相形之下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我说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吗？那么这个咒诅的根源是从哪来呢？我们上次有讲到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蛇因为诱惑了亚当，诱惑了夏娃，亚当就被咒诅。然后这个亚当要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创世纪一到三章讲神的国，第三章末了开始离开伊甸园进到世界，就变成世界的现象，他们是怎样带着咒诅离开的。这是旧约的开头，然后旧约的最后的几节，你这个 马太福音往前翻页，最后的几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上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说，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其实律法与咒诅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所以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怎样咒诅遍地。旧约的最后四个字叫什么？咒诅遍地。当然这里所说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更深刻的含义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心要转向天父。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不说。我是跟大家举出一件事情，旧约从开头到结论讲的是什么？咒诅。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个战争，很多冲突种种。我们今天起应读诗篇八十篇呢，如果你想要知道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那些事情，你从诗篇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四篇去看一看，或者是撒迦利亚书整卷去看，其实很多资料都在里面。那么我要说的是，旧约的结论、旧约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灾害痛苦的根源。根源是什么？根源是源于人活在律法之下，就会有彼此的定罪，就会形成咒诅，就会彼此攻击。所以它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 看到律法，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把前半段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讲完，那么下一次就能够讲后半段了。那么 后半段三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一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吗？断乎不是，律法是神圣的。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被显明出来。上帝有一种奇妙的计划，就是把人圈在罪，这个律法是使人知罪，把人圈在罪的所造成的副作用力里，让人在难过当中可以去知道生命真正的需要，可以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在律法之下的人类的桎梏就是捆绑。律法把人绑着，让人这个 受到律法的辖制控告，那么需要进到新约。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所传的律法，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旧约提供一个产生一种氛围，要让新约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而新约的作用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新约的启动是在恩典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目标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所以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天父，让我们所有的人 一批一批陆陆续续都看见自己永恒的生命的价值，看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么看见我们有天神就是爱，是一个爱的家庭，在爱里边我们要彼此连接。那么这是一条永恒的道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句话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我想有一次一定要单就这句话和大家做一些深入的这个探讨以及全面的展开，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耶稣在进行大祭司的祷告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教导最后的这句话，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这节经文我不知道念了多少次，但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明确、没有任何模糊点的这种定案，就是在基督里就有平安，在世界上肯定有苦难。换句话讲，我们如果在世界上却不在基督里，这个环境是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或大或小的影响，影响我们的身心灵，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事业，影响环境。但如果在基督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就可以 在人生当中去经营永恒的丰富，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到新约的启动，那么耶稣的道和律法是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哈马斯啊，他们都坚持一个道理，就是马太福音5章38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这个是世界上这旧约的律法，所以人们就持着这个旧约的律法，无论是以色列人，是这个巴比伦人，是这个不是这巴勒斯坦人，或是其他的，其实世界的话就是这样，大家觉得说有这样的话， 作为我们的作为我们的立场，作为我们的标杆，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应该的。但是耶稣来了，新约是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在第三十八节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对不起，这43节啊，43节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我们回到旧约的最后的结论，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我们借着我们的求祷，使得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意，然后我们做天父的儿子。这里讲到说要爱啊，要爱我们的仇敌。事实上我应该说，在解决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在这个恶的循环之下，彼此仇恨越积越深，变成两边的立场。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他们起来抗议，也有支持以色列的人，那么他们起来对甚至有人就做了非常非常可怕的行动，我都不愿意去说的。那么这种恨是会越积越深的。如果按着旧约的律法，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唯有听耶稣基督的话，愿意以德报怨，甚至于愿意行十字架的道，那么这才有办法解决。那以色列人不接受啊，巴勒斯坦人更不接受啊，所以就会落在这个咒诅的痛苦当中。我想我今天要和大家从这件事情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会遭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不幸，它的背后的根源，以及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法。从以巴冲突来看人类的前途，我们众人是全世界的人看这件事情，除了你有启示、有神的话以外，都看不出人类有前途，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很清楚的让有思想而且有启示的人能够明白，除了耶稣的道别无解方，你们同意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因着分别善恶树的咒诅以及捆绑。在我们 上一次提到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有一个点，那么在对岸有人给我比较强烈的反应，我感觉给我反应的人是真的是听得很细。我说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啊，不是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而是顺序的问题。顺序就造成立场，你先吃了生命树，就是以爱为立场。那么面对一切的事情，在爱的前提底下，我们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就像这个，你做警察有了武力，和做强盗有了武力，那个差别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如果我们站在分别善恶树的立场，因为它是好的，我才爱它，那么顺序错了，就整个就乱了。但是人类已经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在旧约的这种现象里边，就是站在分别善恶树的立场，就产生咒诅与捆绑。任何人如果不在基督救恩里，必定无法使福音之福落实在生命当中。我们享受福音就是要享福嘛，但是你要享福，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我们是要有信的，信这个行动使得义，使得我们享受到义。那信什么呢？信谁的话？信什么话？这是关键。旧约，你信旧约的话，就在律法之下，就在咒诅里；信耶稣的话，就在新约里，就在祝福里，就能够有神的义，也能够使我们因此得着生命。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整个新约它的核心重点之一，也是我们这一次特一再的强调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第八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万国必因你得福，这是说明我们所领受的福，它是需要在传递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福。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能够与邻舍也产生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关系，只顾着我们一家人好，那邻舍天天到垃圾，天天搞噪音，那你也活不下去嘛。所以一定要有，要进到一种有福的环境里。那么这个是需要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路，做成救恩。那我们不仅是自己要承受福气，更要是怎样万国得福的。这是我们知道知识就形成能力，能力就变成责任，有这个责任，上帝要我们的所得的福绝对不能够只是自己在家里边偷偷的享福，而是要跟身边的人有共享，他的福才能够全备。这我想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和大家从比较深刻的面来讨论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约的福音。旧约它是告诉我们，这律法是叫人知罪，就使人活在咒诅之中，只有进到耶稣基督的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做成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应用，才能够应用救恩，使我们因信得生，因信得福。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再一次的把这个我们所希望分享的主题讲清楚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再希望今天能够把这段快速的讲完。亲爱的天父，仆人把自己和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手中，我们被你放在这个特别的幕后的时代，这就是要像那耶利米所看到的无花果，好的要更好，坏的要更坏，坏到 不可吃。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更深更真实的领受到你的福音，以至于我们不仅是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的人。我们不仅是自己生命能够平安，能够安好，并且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有功用，让我们能够按着真理把你的福音释放到清楚，发出荣耀的生命之光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把今天要讲的信息要讲完，那今天重点在于如何实践应用福音的应许。那么刚才上面 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再读了。这今天的重点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因信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原来的分段里边，我们看到首先心窍要通达，然后要过以信为本的人生，才能够因信得生。那么原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副标题是使人脱离咒诅的新知识，这个新知识要不断更新的，日日更新变化。这一点如果需要，我们会再做补充。那么今天就集中在福音对峙咒诅。刚才说过，你看得见看不见，知道不知道，都承受着一定的咒诅。有没有人对你不满意？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那有些人他们觉得他非常坚强，管你世界上的人呢、对我有多少的批评论断，我就活自己就好，这也对。但是他就无可奈何的必须要承受到那种咒诅的压力。所以我们领受了福音，就如何能够化解这些，如何使得这个我们不仅是领受到祝福，而且能够产生改变的能力，使我们化咒诅为祝福。这个更新变化是要这样更新变化的。那么在第十节说到这个以信为本的人，那么就是因信得生。上次提到真理的信仰是非教条的，如果在生活里边没有办法去体验的信仰，其实很有些不仅是没用，甚至于有些时候是误导。所以我们所需要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应用在生活里。生活里边有了具体的经验以后，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就能够从方方面面去证明它不仅是合逻辑的，而且它是这个有永恒性的，有科学性的。这个关于信仰的检讨上次讲了，不再说了。这里说到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蒙恩呢？那么讲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我们提到以色列人，现在的以色列人对是以耶和华为神的民，他们对神是那么有热心。这个巴基斯坦的人，伊斯兰教的人，哈马斯的人，他们也是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于拿生命去拼搏的，但是却是会把自己和对方都带到那样的痛苦的咒诅的泥淖里边去。他们各自都认为说他们是正义的一方，对吧？那么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他们因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也讲罗马书整卷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的义就是上帝认为对的，不是你做得多好，而是你信这话，让我们知道自己怎么做都不完全，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不必让自己为了自己是不是活得好，是不是活得比别人好，是不是活得对，而去争执。那么 也不必担心别人的议论，因为上帝的意不是这样。上帝看我们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话，愿意按着他的话去做，而他的话是给我们完全的释放。这一点我们往下会说。所以在希伯来，这个，对不起，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当耶稣说，当这个以赛亚说，而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接下来就说，上帝不要以色列人献这祭献那祭，啊，因为那么二十五节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患，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是神的意。接着二十六节说，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我们这里是说到什么呢？说到其实一个人如果立自己的义，自显为义，坚持自己是对的，那么你认为你是对的，就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受到别人这个 相反 立场不同立场的人的反对反驳，甚至于彼此对立。只有我们不必去认定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这样反而会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容易相处。当然这个自显为义，自己认为说我这样做的是最高明是最好的，常常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反而造成痛苦的状态。其实人类现象，人类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很吊诡，但是也很让人窥探。因为你知道美国它是以这个新教立国的嘛，所以但是他们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他们的宪法 就建立了说这个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道理是对的，但是他们 就接受了各地的各国的百姓来，然后就废除了以基督立会以这个基督的义，基督的道来建国的这样的坚持，在学校里边也这个废除了在学校里边教导圣经这样的这样的基本立场。自己失去了立场以后，那么 各地的各种宗教进到里边来，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就造成冲突嘛。如果美国人，我们假设美国人他们很坚持他们的立场，他可以开放的接受各国的百姓进到美国来，对不对？但是他们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的国家是以新教 立国的，你们进来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在学校里边教导，在社会上面这样子去这样去这个该怎么样传递国家的立场，那么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理解吗？我们看到那些伊斯兰国家或者那些独裁的国家，如果从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他们去教导他教导百姓以后，百姓大家认同于那个国家的状态，不认同你也只好接受。事实上世界上的真正有智慧有思想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呢，很少。普遍的百姓他们不是需要你给他自由的选择，而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有一个 可以跟从的领袖，不要让他们想东想西，那么让他们听口号，跟从领袖，那等到被带错了，实在是不可收拾，那已经是后话了。至少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一个国家是彼此认同的。我不知道 我想说的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好比希特勒吧，那希特勒如果他不发动侵略的话，那个时候的德国是极强的，非常富强，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嘛。这个世界你如果说没有一种共同的律，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齐步 行进的。但是如果共同的律不是从神而来的，其实就会带出一些这个隐藏的困难，隐藏的麻烦存在着。我想 我要和大家说的是，自显为义就会怎样，就会造成辱骂，就会造成咒诅。 这个点上面 不要多讲吧，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我们已经说过了，咒诅的根源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十四节十七节，我们上次讲到吃土，还有在地上的地的缘故必定要受咒诅。那么这些土和地，人如果黏在土地上，这个看不见天国，无论怎么走都会落在咒诅之中。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凡以律法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行律法为本就是以信为本 的对立面。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它有一种它有一种众人所接受的规律。众人我们上次有提到，其实如果律法变成一种捆绑，律法变成一种教条，那是咒诅。如果律法是一种规则，是为了好比说为了彼此相爱而定的一些规则，它在应用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或什么样的现象，我们上会讲顺序的问题。就是我们定了规则，说你这个违反交通，你这个红灯亮了你就要停，绿灯亮了你可以走，这是使得我们交通可以顺畅嘛。那如果有人换了规矩，你定下的规矩就是要罚款就罚款嘛，要坐监就坐监，但是不要过超过这些，去给他一些道德的约束、道德的捆绑，认为说一定是要写，一定要这个绿灯亮了，绿的才能够走，红的不可以走。这个不是真正合逻辑的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明白吗？教会也是这样。我其实我们要说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族群呢，我们希望有好的影响，最好是能够不用律法去约束，而去用文化去熏陶。好比我们这个村的人，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大家都讲什么呢？都讲话都轻声细语，不会大声的。那有一些其他地方他习惯于大声咆哮的人，进到这里来，这个讲一次讲两次，渐渐感觉说不需要，他就会被文化熏陶而改变了嘛。这种文化包括衣食住行，好比我们众人都吃某一种食物，这个地方这个食物生产的多，那他就非要吃别的不一样的东西啊。好比这个城市的人，大家都吃得很淡，都吃素。那么他是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他喜欢吃辣的，喜欢吃大鱼大肉，他可以啊。但是他来到这里会不方便，你买不到嘛，吃不到，所以渐渐的，要么你就离开这里，要么就被熏陶、被改变。 那么衣服也是这样，我们 都穿这种，他要穿的特别不一样，就贵就买不到嘛。这个叫做文化的熏陶。我刚刚说的是，如果你美国人，他是用文化、用教育在熏陶外来的人，那像我们教会是以这个基督的爱为我们 以爱为旗，以家教会为实行之路，我们就这样做。那有其他的教会来，他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都是这样活的，他不喜欢他可以少来嘛，他来做客人我们都欢迎他，那不喜欢就少来，那来了 你只要接受文化的熏陶，而不是说用律法去控告 去辖制。 我想说的区别大家了解吗？所以 以爱为本还是以信为本，相对于以律法为本，这就是产生这种状态。而这些有一些根源性 的问题啊，律法在《生命记》27:26说：“凡不遵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阿门。”这关键是所有的律法在这个世界上是用什么来产生作用、发挥影响力的？过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字啊，所以政府要宣读他们的政府政治法令是怎么宣读的？就是宣读嘛，就站在高处大声喊啊。那么，所以其实这个很多的律法都是以这个言语来发挥它的作用，像刚才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生命记19:21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出埃及记21:24，利未记24:20都有相同的记载。那这是旧约。我们说过，有些人他们站在他们的理解的立场啊，就说其实在旧约的这些律法，它是限制的，而不是要求的。换句话说，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如果你的眼睛被受伤害了，最多你可以伤害他的眼睛，不可以超越。那这个说法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人很难控制这样的情形。并且大多数人都是产生一种误会、误解，认为说这个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人的本分。像这个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可怎么讲呢？不共戴天呢？类似这一类的话啊，都是什么？都是人们呢、认为他有他的义，所以就在彼此传说之下，就形成了一种共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必因此活着。这里讲到活着，我特别喜欢活着这两个字啊，是因为圣经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正常的美好的活着就可以了。在前几天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在问我说啊，他应该要怎样才能够越来越认识神。我说你只要平安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上帝会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行这些律法是因此而活着，行不到怎么办的呢？新约在基督里边的律法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到了最后，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信是要得着圣灵，而圣灵是什么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一再的希望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注意到这个话的影响性。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在所读的说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这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请你们帮我读一下好了。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里讲到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个不是停留在以德报怨这样的意义，好像一种道德诉求，好像一种 品德的要求，而是解决的方法。所以世人有世人的说法，耶稣有耶稣的话。刚才所读的，你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接下来就是基督徒常常被人取笑的一句话，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也给他。那么这些就是让我们去给，让我们这个去接受外在的一切的状态。事实上，这种接受是让我们能够转变、改变状态的一种很重要的原则、原理。那么在马太接下来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回到一种需要这个信仰从经验生活到科学，在《生命记》十一章所说的：“我今天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咒诅你们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好了。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对不起，我心有点急了。我们讲到科学的凭证，已经讲过很多次，今天就不讲了。现在的物理学让我们知道，人的意识形成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就会因着这个科学所证明的量子纠缠，你曾经碰过的人，你给他咒诅，他就受到了咒诅；你不给他，你给他祝福，他就得到了祝福。那如果他不接受呢？他不接受的咒诅就回到你身上，他不接受的祝福也回到你身上。这是讲到咒诅和祝福是一种诠释。我今天还要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在面对一切的事情，咒诅和祝福都释放着一种影响自己、影响别人、改变人生的能量。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并且要付诸行动。如果没有办法付诸行动，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就先说了，这里请你们陪我读一下好了。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意，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了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这里讲到的审判官或者衙役，我们可以更前进的 更延伸的去理解为什么呢？整个世界的一种机制，就像政权一样，对我们是一种审判以及管制的一种能量。所以如果有人怨我们，我们是会受到他的什么咒诅而影响的，使我们身心灵都不安稳。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与他和谐，再来做我们正向正面的信仰建造的活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你现在想要找你的对头和谐，他不肯和谐，那怎么办？好比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呢、他忽然间领受了耶稣的话，好，把巴勒斯坦的人对我们这么仇恨这么深，我去跟他们道歉吧。那么他就去了，想要跟他讲和好的话，结果可能怎样？还没有说半句话就已经被杀死掉了，对吧？所以如果是以这一种情势底下，我们去做冒失的动作，可能就会有这个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状态，可能甚至会死亡。但是说到底，其实死亡就是解决的办法。这个嘉义有一个叫吴凤香啊，从前我们小时候就读课本都读过吴凤的故事，后来人家说这个吴凤的故事是编的啊，吴凤的故事都知道吧啊，那就是原住民会猎头，吴凤作为一个通事得到他们的爱戴，结果他就穿红衣服自己让这个原住民呢、猎了头去啊，那因此就化解了。这个吴凤的故事当然可以说是神话，但是它的原版是耶稣嘛，耶稣是神话吗？耶稣是事实的故事，因为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就化解了仇恨。事实上这个咒诅的事情如果没有死亡来画句号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为他们开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再说。若是我们一下子面对种种的仇怨，自己没有办法付出很大的代价，没有办法去求和谐，那么怎么办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由小而大，积沙成塔，积少成多。那么让我们从我们做得到的事情开始去实践，渐渐的使我们对于基督的道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应用得越来越熟练，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与他同死同复活，其实不是那么悲惨的事情，相反的是步向荣耀的事。我们刚才说到耶稣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路加福音那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讲到话的力量，耶稣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遵行？在三个礼拜前师母跟我们讲这个服事的荣耀嘛，他引用了雅各书这里所讲的话。那么雅各书三章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这个从地狱里点着的这句话，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了嘛啊？当有一个人，当我们自己在地狱里的时候，我们用一句正确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维，就是我现在所受的一切委屈，所受的一切苦， 都是上帝量给我的，要使我得着荣耀的试炼。那么一句话对自己说了，观念改变了，人就从地狱转起来，就 向天堂了。别人对我们怀着很大的愤怒抱怨的时候，那我们愿意 去道歉，愿意去受委屈，愿意去求和，也许一句话就使得对方的怒气平下来，也使得他原来奔向这个飞快奔向地狱的轮子能够刹车，能够转向。什么发挥这样的作用？舌头。所以在第九节以下就说，我们要用舌头来颂赞神。舌头是泉源，舌头也是果树。第三章的第二节，帮我念一下。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不需要一下子把自己要求的有多么好，其实换一句话说，永远都不必期待，都永远都 不必期待自己有多好。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然后我们尽力的约束自己的舌头，怎么样呢？只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因为任何一句咒诅的话，再小的出去，其实都会反弹回来的。啊，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话语里边不经意的说，你去死啊，那或者说讨厌，够难玩。那其实这些话出去，其实都积小成大，渐渐的都会造成一些能量反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是需要讲好话，但是需要讲祝福的话，有些时候 在气头上面，在愤怒里边，在极大的委屈里啊，思想还改不过来，就说不出口。原来是想要这个常常有这个亲人或者夫妻啊，在自己悔改了半天，想好了，我去一定要跟他好好的道歉，好好的讲亲爱的话。一见到面，旧习惯又来了哈，就先说你搞这个干嘛之类的哈。那这个很多话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困难。所以这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毒舌的种类啊，你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想说出好话，不是想说就能说出来的。你要知道，如果是在毒蛇的后裔，这个种类就是后裔啊，就是果子。那么在创世纪一开始所给我们的那个毒蛇的咒诅啊，在咒诅当中，如果是这样的生命状态，是说不出来的。因为怎样？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心里先要有，而且充满，充满了再说出来，它就会有能量。所以我们里边如果还存续着一些委屈，一些伤害，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认识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里是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当我们以行律法为本，希望靠着我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啊，或者教导，去认定自己为义的时候，这里所需要的是我们要能够被脱离。因为经上记着，这是在申命记里边的，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要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代赎，便能够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我们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这句话顺序我们稍稍的再做一次调动，让我们在应用上面可以更准确。 我们所需要的是得到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使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去做对的事，做好的事，做祝福的事。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知道这话是要我们带着责任，是要把话传给外邦人的，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灵。这是一种善性的循环了，这个越给就越多，越给就越有。那这是讲到这个圣灵，就是神的话以及救赎的关系。我们因信要得着所应许的，上帝给应许我们各样的福，要让它实现，它是有一些程序，有一些方法是要去实践的。那么这里讲到的，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是这里讲到的这个为我们这个字 Hooper， 我们看到它翻译为超过、在上、大于、为着或是代替。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要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的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没有时间解释了。总之啊，耶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生出了一些在他生命里边的咒诅，那么使得有人替我们死，我们就可以靠着他而活。这个 Hooper 他也翻译为超越，也就是我们本来是该死的，结果耶稣抢在我们面前替我们死了。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去接受的，接受也就是一切的咒诅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因着信把一切的咒诅的权势归到他身上去。但是这个是要有一个归的动作，要有一个看见知道的动作。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痛苦或者灾难咒诅不需要自己承受的。我们觉得说，那我们的咒诅都归到耶稣身上，不好意思，那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做成了。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比喻，说有人挑着担子，那开着卡车的人从他边上过来说，你上到车上来吧，然后那个人上了卡车还挑着担子，那司机问他说，你为什么挑着？他说，我人上来了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担子还没放下，你不是更重？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去引用的一个说法。耶稣基督承担我们一切的咒诅，这个是我们信的基础点。然后我们是在没有负债的状况底下，我们就要积极的经营建造，使生命能够丰富起来。这里讲到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以下它是引用出来的。那这些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律法是带着咒诅的。这个何西阿书第八章的十一节，以法莲增添了祭坛取罪，这说许多的宗教活动如果带着控告、带着咒诅，他就是把罪的权势支取下来， 让众人去受罪。这个好吧，我只讲这一条。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自己毫无关涉。这个所有的律法，他终归律法的 总结就是爱。所以在雅各书 第二章的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遵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我只说这句话吧，律法万条是守不过来的，守一条，一条顶万条。你只要按着至尊的律法，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按着以信为本，那么愿意去活在爱里边，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上要结好果子，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33节到35节，我们再念一下好吧。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在这里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当然毒蛇的种类我们已经说过了，人本来就人活着就是受到那种亚当夏娃的基因，就是律法分别善恶树的基因所控制。所以我们归入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就要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这是我们自己认定的归属的区别。但是当我们想要带出祝福给人的时候，这有一个前提，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存着善就能够发出善来。这有一个动作，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要充满神的，充满爱在我们里边。当我们想要说出一句话，如果里边还没有满足，去说出来是虚飘飘的，没有力量，没有感动力。我们充满到一定的程度，发出一个祝福，使对方得到了祝福，那么开始我们在这个祝福的基础上面自己也承受到，生命就会丰富起来。每一次在带出祝福的时候，就是一个一次的叠加，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满，就会越来越好。那么这种情况啊，充满就是使我们自己有能量。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强调一件事情。一开始我们说我们都活在咒诅当中，这是明明的真真实实的事情。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受痛苦或者受灾病的来源是因为有人对我们不满，我们落在族群的或者个人的咒诅里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态。要使自己容光焕发好起来，就是需要使我们里边充满了祝福的能量，结出祝福的果子来。那么在整个世界里边，我们刚才说的是用属灵的眼目去看那种黑暗的流里边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小小的火光，那就是有爱有神生命有光的兵器的人。我们自己充满了自己，让自己充满了祝福。就个人而言，你在这个污秽的或者是负能量的世界里边，好像钢铁人穿上那一套装备啊，那就能够让自己不受到侵害嘛。如果你能量再大一点，这生命的光就能够成为你这一家人他的一个保护伞。能量再大一点，也许你会成为社区，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铁穹啊，那种防护设施一样。我对于这个世界能不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幸福是不太有把握，是没有信心的。也许我的信心小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身边的人，保护我们的家人。并且这一段话的结局又告诉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我们刚刚讲到说，神的义是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对不对？神的义就是让我们信，我们称我们自己为义，也称别人为义，称我们自己为义，去论断别人，定别人的罪，就是咒诅了。那么怎么样使这样的事情能够实践出来？没有别的事，就是说，而你要说得出来，先要自己想，想到里面饱了，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是好的，那么你画出来的话就会有能力。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吗？好了，不管了，我们就做结论吧。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常说的，请我们大家念一下作为今天的结论好吗？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人，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主的耳听他们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就不解释了，我们接受福音是要怎样承受福气。你要承受福气，你就要祝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让自己口中宣告出来的都是好的话。但是这个前提是要在自己的心里边先充满。我们埋怨什么，就会使我们造成怎样的困扰？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福音要让它有效，就是要在祝福当中，祝福的行动当中启动。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么咒诅的权势就会使我们 处在恐惧、怨怒里边，那么很多不幸的事情，包括自己的不幸福的感觉，自己不好的命运，身边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活在快乐的状态里边，这都有影响。能量大，影响得快；能量小，影响得慢，但是一定都会有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够睁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目，能够看见，这都不是道德劝说，在生活当中，生命里边能够体验。为什么你活不好？你自己不祝福人，也没有人祝福你，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你会活得很不幸？因为你落在咒诅当中，也常常发咒诅，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么这个觉得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你可以举一万个例子说你所有所说的不好都是事实，但事实没用，事实已经形成了。我想说的大家明白吗？我们要的是改变，改变是需要付诸行动的。福音如果没有用祝福去改变它，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果效。上一次我让大家来彼此祝福，今天没有时间了，你们慢慢再去做吧。那我本来想要和大家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得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祝福，那么能够了解属灵的事。结论哈，我们要使自己使别人脱离咒诅，要借着悟性的更新而领受基督的救恩。有一些可怜的人，他信了非常非常的久，仍然想要靠着自己的什么的好行为去得到上帝的喜爱， 那么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出我们自己觉得好的行为的时候，其实里边对于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是有控告的。这个说起来有点深，但是今天就不解释了。我们要知道，上帝所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先说，先承认。每一次要发出一些负面的想法的时候，勒住自己的舌头，只说赞美的话，只说祝福的话。一开始不懂没关系，你讲久了，讲习惯了，你就懂了。今天我是努力的讲到让大家能够明白，它是非常科学的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祝福与咒诅就把我们引向不同的两条道路，而一切是由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而这样的思想不是在世界上的，在世人当中你要要求要去等候要去看见它显出果效很难，因为引入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这么说，这个有些人是行不来的。我们要认识基督的救恩，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的义，那么认识上帝没有要你活得比别人好，只要你活得比别人快乐。快乐，一切的快乐是从祝福来的。我不知道我说得清楚吗？好不好？我们希望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已经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了，把一切的咒诅归给他，然后借着我们的宣告，借着我们的祝福，为自己创造幸福，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怜悯仆人，实在常常觉得亏欠，总算是把这一段经文按着里边的负担做了很有限的分享。我相信你对你所爱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儿女，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有美好的计划以及祝福，原不需要仆人操心。我们相信我说所有的能够听见这信息、领受这信息的，都知道我们不是要在道理上面知道很多，而是要在生活当中能够更真实、更具体的支取你的应许，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得着福音所赐的福，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福，并且使万国因我们得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